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禁锢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希望能够再一次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呢，在最近啊，你有没有开始已经要准备过年的气氛呢？我想可能还有将近已经只剩下差不多三个礼拜的时间，也许有一些的这个家庭主妇呢也开始来打听。我还记得有一次呢，在坐公车的时候啊，就听到有人说，诶，现在还有一些的这个便利商店啊，还推出了所谓就是年菜呢也可以是宅配到家中啊，所以他们就在讨论说，诶，这样是不是能够比较让今年的过年不会是从早就开始忙着要做年菜，好像也觉得是不错的选择。其实发现到了过年，好像在人们口中所说的不景气似乎是比较少了一点，因为大家还是会觉得希望能够在年夜饭当中呢是去精致的呈现一个最这个丰富的一个年夜菜的一个状况啊。但是到底我们这种所谓的景不景气，这到底是依据什么？最近雅玲在看到一份的这个报告，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啊。他是说到说这个中国消费信心监测报告，这里面显示在2001年的12月份呢，他们所做的调查是发现说，当时这个民众对于这种消费指数啊，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还有未来的经济走向呢，似乎呢有开始回升啊，开始攀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尽管是世界的经济前景到底如何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消费者呢对于中国经济的走向呢是非常有信心的。看到这个报告呢，发现这当中的这个起起伏伏倒是蛮多的，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信心开始起飞，什么样的因素让信心开始下降，有的时候真的是蛮扑朔迷离的。所以在今天的空中呢，也希望和你会一起来分享到底信心我们所依据的是什么。但是我想在今天一开始还是要和您分享了心灵分多金，也希望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心灵也能够休息一下。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Supermodel 不是别人，他就是你。Supermodel 不是限于在舞台上的一些 model， 而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你我的生活的一个态度。我们在前一次呢，有讲到这个眉毛啊，该要怎么样来修整啊？我们从我们的眉的这个眉头啊，到我们的眉尾啊，该怎么样的来画它哈，以及怎么样的看重我们自己的眉峰，还有怎么样修眉，是修在我们眉心的那个部分，就是眉峰的下面那一段啊。那自古以来呢，其实这个画眉啊，一直在这个历史的资料里面会不断的出现着哈，所以我们中国 人很早的时候啊就很注重画眉毛啊。这个据资料也显示呢，在秦始皇的时候啊就已经有记载的是说，红妆翠抹始于始皇时，就是秦始皇的时候。在战国时代的时候的张仪的一位辩士，他也曾经对楚王说过啊，他说郑国之女粉白带黑，就是眉毛很黑的意思啊，来形容这个美女的漂亮。在《史记》里面的韩非子呢，甚至也这么说到，他说明光宫里发宴召，美女3000人充之啊，那皆自然美丽，但是无益无面，就是对我的颜面却没有好处啊。但是如果用脂折粉黛呢，就是化妆过后呢，则倍性其出啊，就增加了他这些美女的一些让人家信任的这种一个力量啊。所以古时候我们用画眉呢，就会用黛来形容。这个黛呢，它其实是一种原料，它出产在江南的地方啊，在五代之后周的时期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记录。那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就会引进波斯商人所带来的这个中亚地区所出的这个裸子黛。听说这个裸子黛是非常非常贵的一种材料，甚至于在周朝的时候，因为五代那个时候战乱的关系啊，那民资物都相当缺乏的时代里头呢，这个后周时期呢都还曾经禁止人民要不准人们化妆，尤其不可以画眉毛啊。那但是一直到了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名妓叫莹姐啊，她是有这么记录，她是用熏墨啊，用墨熏过的墨来画眉毛哈、啊。所以这古代的画眉毛的材料呢，取自于自然，但是有熏墨的东西。那至于在这些中国的古代里头，这个画眉的流行到底是些什么情况呢？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啊。我们讲到在西元前221年，秦朝到隋唐的时候呢，都有修眉毛的一个风气啊。宋朝人高澄曾经说过啊，秦始皇的宫中里面啊，都是红妆翠眉。那秦始皇呢对眉宇之间的美丽的这个欣赏哈，也可以在很多资料里面考据得到。那在汉武帝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中国的一些古画里面会看到有种眉毛的画法很奇怪，它站在那里的哈，它不是一个跟眼睛配合的，而就站在一个眉头的部分呢，那个我们称之为八字眉哈。八字眉呢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啊，他让全部皇宫里的人都要画八字眉哈，那个时候也就流行了八字眉。到了东汉明帝的时候呢，其中我们可以从两个记载里面会去看到，一个是司马相如的文章里面呢，他也常常写到这个画眉的这种文具啊。那尤其他的妻子叫卓文妇女士呢，听说他这个眉目之间呢是有非常的美哈。另外一位呢就是那个张弼。他跟他的夫人他们从小是青梅竹马的，但是呢在那一同嬉戏之间呢，因为跌倒而跌破了这个眉梢，所以他眉毛只有一半。那张弼呢就立志要娶她为妻啊，并且愿意他一生呢都甘愿的要为妻子来画眉毛。所以那个时候画眉的风气是非常的盛。那到隋炀帝的时候呢，他喜欢秀眉美人的吴绛仙的那个长长的眉毛，所以他就命令宫里的人啊，全部都要仿效那样子的一个眉毛啊。然后当时呢，他也曾经在隋朝的时候呢，曾经花很多的钱，甚至于不惜用征赋的方式哈、啊、来买这个裸子带，就是从中亚进口的裸子带，来让他的宫女们能够画眉毛。唐朝可以说是中国人画眉毛的一个鼎盛的时候哈、啊。那唐朝的明帝呢，明皇呢，他有对眉毛还甚至有这个癖好哈、啊。他非常的讲究，所以他还请皇宫里的画工画了一个石眉图。 让成为一个工人里皇宫里面人修眉毛的一个典范哈，一个范例啊。这十个眉毛里面呢，有称为鸳鸯眉、五玉眉、垂珠眉、月灵眉、分少眉、浮云眉、倒云眉、小仙眉、三峰眉跟寒烟眉哈。那但是我们在唐朝的画里面，我们又会看到啊，其实那时候的眉毛开始有不同种啊，尤其我们最为代表的是杨贵妃哈、啊，杨贵妃呢，她本身非常喜欢画比较黑黑浓浓的眉毛哈、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等于在唐朝在一般的民间呢，也流行比较宽的眉毛哈、啊，有很多样的史记里面都记录到这种比较宽、比较黑的眉毛。但是呢，在杜甫里面呢，也讲到那个时候呢，也流行很淡、很细的眉毛哈、啊，所以杜甫里面讲的淡扫蛾眉朝至尊哈、啊，这里面就讲到这个眉毛又细又长啊，又淡淡的那种自然的美哈、啊，所以我们从中国的这些的资料里面可以发现到呢，画眉毛呢一直在历代里面都是成为一个女士你们很重要的一个化妆的重点哈、啊，因为眉毛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轮廓的一个门户啊。如果我们的眉毛画得很有精神，跟你的眼睛是很协调的呢，它就会让你看起来非常的自然又非常的有精神。所以 supermodel 不是别人，她就是你。
更多机会充实自己。
我单身，我有更多的时间关怀别人。
我单身，我有更多空间准备进入婚姻。
我单身，我有更多潜能等待学习发挥。
我单身，我是都会新贵派。
都会新贵派，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二的单元当中，我是文亚玲。在今天空中呢，我们也要再和朋友们来看看如何在现在这种很多重的这种价值观啦，或者说各式各样的媒体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的原则是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应用，甚至是一些好的品格，我们也可以被重新的来建立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很高兴再次为您邀请到了黄伟轩黄老师和空中的朋友们一起来碰面。黄老师您好。
亚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嗯，其实我们在刚刚的节目一开始啊，就听到了黄老师带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心灵的分多金哈。我们后来才发现，哇，原来这个画眉的历史有这么久了哈。真正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是跟着这样子过去的这个浪潮，慢慢的累积上去，也慢慢的来学习。我还记得在上礼拜我们来谈到了一个信心的品格，我们说到信心不是猜测，它必须要有些的依据啊，那到底是要依据什么，我想就变得很重要了。那所以我想在今天的空中，可不可以也请黄老师和朋友们谈一谈，我想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有人说是一个经济应该算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所以我们很多的依据是依据我们的知识来的。所以我不想说这个知识到底该怎么样去看它，或说它的依据是什么，是跟我们的文凭是互相的相等吗？
嗯，对啊，亚玲说的很好，他是不是跟我们的知识是不是跟我们的文凭相等啊？在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任何在就职之前呢、那一张文凭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最近有个朋友从英国回来啊，就特别对这个文凭的这个题目啊被提出来的原因啊，就是他在国外修完了这个博士学位哈，那所以他就赶着回来找工作做，可是呢他就找不到一个工作啊，因为他没有那张文凭。那他就回英国跟英国要那张文凭，可是英国人他所认为这个文凭啊，他们是当一个奖状一样的哈，所以他都会裱得很漂亮，那他们就需要一点时间来制作哈。那他们就甚至于可能是在你毕业之后的半年以上，他们听说是最快半年啊才会给你这张字头啊，然后他其实都裱在框那个相框里头了，所以也不叫一张字头这样子啊。那当他回去跟英国要这一张纸的时候，那英国人就觉得很纳闷呢、他说为什么你没有这张纸你就找不到这个工作呢？他说诶，台湾就需要这张纸头来证明。他说如果你是为了证明，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一个人的话，你们可以打电话或是写信到英国的学校来查证啊。他们接受这种查证啊，但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在所有的资料里面要附上这一张文凭啊？这就想象不到，他就觉得我们这个台湾的文化很奇怪哈。那这里也就让我们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亚玲刚刚说的，我们知识跟我们的文凭是不是相等的哈？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信心哈？我们给别人信心，以及我们进入社会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凭证啊，是不是架构在这一张文凭上面所给予人的一种信心？
嗯，所以我想这可能因着文化的不同哈、那个对于知识或者是说那个可能是说学问的一个累积的这个算是凭据就不大相同了。有的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人其实就代表着他所学的了，不一定要那张纸来证明什么。
对。对，那当然呢，我也听过另外一个故事呢，就讲到有一个年轻人呢，他讲的他是某某大学毕业的，念气管的，然后看他的工作能力呢，进了公司以后呢，也对工作也非常的负责任哈、但是就是这样非常的巧，他在他办公室里会出现呢，竟然有一个跟他同期的一个来访的一个客人哈、那这个经理就很高兴啊，就是哎。你是那个学校那哪一年呢、竟然就是我们公司里也有一个应该是你同学哦，可讲这个名字给他听的时候，那人就是一头雾水，就觉得没有啊，我没有这个同学啊哈。所以这个在公司里任职的这个人，因为当初也没有看他文凭嘛哈，就这样就雇佣他了以后呢，那然后就会想说诶，奇怪，那这个人怎么会没有文凭哈、那这个人是不是在说假话哈？那当然就向这个人求证、当然就发现他的确
只有高中毕业，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哈、
嗯。
那可是他的做事能力，你会认为他输给一个大学生吗？并不会哈。虽然公司希望他自动离开，唯一的原因绝对不是他的能力，而是因为他说谎。
嗯，欺骗的原因。
对，对，所以我们这张文凭啊，好像跟我们的能力啊，是不是跟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效率跟能力啊，是不是能够拉一个等号线？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哈、
嗯，
所以在这个在这个温先生温世仁先生他写的一本书叫写到教育的未来里面提到，他觉得哈、啊，应该是一个人的实力的认定啊。比一张文凭还要重要哈、
嗯，
那他也常常有时候会在这个科技界里面，他曾经跟一个半导体的博士聊过天哈、嗯，就觉得说，哎，你那张博士的论文对你的工作有帮助吗哈？那你所念书念到了博士之后啊，拿到这个文凭啊，那对你的工作的实际上面哈，有没有觉得是有很大的助力啊？结果没有想到这位半导体的博士回答，他说我觉得我只要有大二的程度啊，我就应该要投入工作了。
哇，他这么多，
对，
是，所以我想，其实这是在我们一般看到文凭跟这个工作能力，或者是说，我觉得这当中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了，哈。
是，对，那但是在产业界里面，你还是会常常听到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譬如有的人他真的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哈、啊，他甚至于有时候会看不起别人，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个事情这种样的实验跟这样的做法你应该在学校里面就做过了啊，然后他就强调他自己在念博士跟念硕士这个过程里面他都经历过了这些，他就觉得他比他们都知道哈、啊，但是呢在实际工作里面常常也会虽然好像用这个文凭啊在吓一些这个年轻的工程师哈、啊、就是说你们才大学毕业算什么哈、啊、那甚至于也有某些公司里面啊他们很多的同仁说都是来自于交大博士班硕士班或者来自于台大，他常常一些同学会集合一些同学在
面同学会了，
对对对，在同样的公司里面工作，是学长啊带学弟啊哈、那你就会发现很多只有大学文凭毕业的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做不下去。那你仔细的去问，是说是因为我各个大学跟硕士跟博士之间是有这么大差距吗？是不是在你们的工作上面会有不同呢？结果我得到的答案竟然是说绝对跟能力无关。
哦，那就是变成是心理因素是大过外在实际的因素哈。
心理的因素当然了，有个文凭啊，有的公司看中你有这么高的文凭啊，很
还可以加2000块。
对对对对。
是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出去的时候啊，真的就是看，不但是这个看你是这个大学硕士好博士，还是看你哪个学校的哈，就那个价格也不大一样。
是哈、但是他们是觉得说真的好像是只有这个价格不一样哈、但是其实实际上做起事情来啊、他们觉得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是需要学习的，因为产业界的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你在学校那你说那在学校多念那几年难道都浪费了吗哈、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浪费哈、他们有人是说在学校里多念那几年书里面啊、他们觉得可能在工作的实力上面来讲哈、就像刚刚的半导体博士讲的，他觉得他大二来就可以了。那当然也有些人说多念几年书呢啊、他们觉得他们对一个做学问的态度，或者是对一个困难、对一个障碍的一个态度啊，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实验，不同的方式去克服它。就换句话说，可能多几年的学习，他们会觉得是说是一个对知识、对学问、对工作的一些挑战的一些态度上面的一些学习。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在过去啊，我曾经听到有的朋友说，像读了这个硕士哈或博士的一个过程，其实他们对于一个事件的了解跟架构的过程，因为像他们都要写很多的论文、然后要读很多的书的过程当中，是透过那种理性的思考，甚至说对一个事情的去架构，那整个其实是帮助我们对于事情的认知或了解有很大的帮助，也许不见得在那个技巧上面，可是是让我们在思考上面有很大的训练。
对，这就是温先生他在这本《未来教育》里面所写到的，他是觉得说培养高 培养我们提高学习的能力的这种教育啊，是最重要。它高过于只培养专门知识。好，如果我们尤其念到硕士跟博士，如果我们只去培养专门知识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那个博士这个另外一个字叫做很不叫博士了哈，因为其实你发现到博士里面他们所分类的那个专门的那个科目是分得非常非常的细哈，细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写出来论文就是他可以过关哈，因为很少人去研究那个部分哈，所以真正的博士应该来讲就是培养我们提高学习的能力。啊，那当然也，雅玲，我们不应该等到硕士博士才去学这个提高学习的能力啊，不，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感到一个教育的一个重点哈，它不应该只是文凭，而是应该有学习的能力。
嗯哼，所以我想在现在的这种应该算是东方的国家，其实都很重视这个学历哈。所以可能甚至我还常常听到有人是这个像相亲的时候都要看对方的学历啊，说这样子这个就优生学来讲，会不会是比较有这个品质保证？可是我想，常常我们真的是忘记人的品格，一个人他的工作的能力，并不代表这是说他的那张纸可以来证明什么，可能还是要有实际的相处。或者说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想学习的心啊，我想呢真的也是蛮重要的齁。
对，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信心啊，是不是架构在这一张纸的上面啊，雅琳你也知道这个文凭啊现在都有很多种方法可以买来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能力啊，我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等等是架构在这一张纸，那就是非常的薄弱的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架构在自己的实力啊，跟一个自己的学习的能力。尤其刚刚雅琳提到我们现在都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头啊，那就是讲到我们的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是最重要的哈。那这个温先生他提到一句话哈，也因为高科技界你知道那个产品的变化是非常的快速哈，我们现在都在外面买 notebook 啦，买数位相机啦哈，可你会发现那个产品之间啊，你好像过一阵子不买，好像你又落伍了，你以为你买得很新啊，过一下就没了啊。他们说大概三个月就会有新的东西出现啊，所以他这个温先生也是从事电子业的，他就深深的感受，他说技术都有一天会被淘汰。啊，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失业很高哈的时候，他讲技术都是有一天被淘汰的，但是学习的能力却是永远属于你的。
嗯，我想这真的很重要哦，因为我还记得以前那时候当电脑刚开始啊，很多人都在学那个 DBase 啊，我想可能现在没有人在学 DBase 了听到这个名字都觉得哇那是好久以前的这个名字啊，人家都学什么 C 语言啦齁，各式各样的这种电脑程式的语言，可是其实也才不过几年的时间啊，这个中间已经是变化非常大了，但是过去所学那个技术终究会有被淘汰的一天，可是那个永远学习的心情却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资产了。
是的，无论我们在工作中或是我们在求学中或者在我们失业的过程里面哈，我想真的学习的能力呢是就是我们最应该去让自己永远不被淘汰哈。我相信我们现在多多少少有一点那种这种工作机会的难得，或者是说有一天可能你会被裁员的这种恐惧哈。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年或许新年度的新希望是让我们也能够重新掌握如何来规划我们的学习，所以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就要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那到底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呢？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您继续的来分享。God the Father, and from the Lord.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在今天空中呢，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都会新贵派，当然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样的来学习很多好的品格。我想在今天呢，我们所要来谈到的是信心。刚刚你所听到这首歌里面所谈到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谈到信心、盼望跟爱。其实这些的东西好像都不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啊，可是确实在生活当中每一天你几乎都可以去感受到。有人说是家人的爱，有人说是像我们上礼拜所谈到夫妻之间的爱，您可能很难用一件事情去衡量它哦。有人会问说，那这样一个结婚证书能不能够保证什么？其实真的不能保证什么。那但是如果当你有信心要去营造一个好的家庭的时候，那可能那个目标跟那个信心就会带着你往那边走。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张文凭的这个证明和证书，也许不能够来代表什么，但是在这里面所传达的您所学习的过程，可能是要比最后的文凭更重要啊。我想接下来我们同样的邀请到的是整合国际的黄伟轩黄老师，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到底在我们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学，或者是说学什么东西呢？
对呀、啊，这个尤其我们现在这个教改的这个问题啊，是很多的家长啊都会说，嗯，下一次上街游行的大概就是这些家长，所以他们也就邀请我哈、啊，他说你不要忘了，到我们要上街的时候，你要来帮我们绑带子啊，意思我也要加入哈、啊。
是，
你看，我相信这个教育是实在是今天大家很重视的，也一样是造成很多的困难哈、啊
嗯。
那温先生的这一本书讲到教育的未来里面哈，我就觉得看得很过瘾啊。他说教育的目的啊，不是如何学习啊，不是说是你学到了什么，譬如相信很多考试的题目它都有标准答案啊，其实那个答案很多大人看起来都觉得似是而非的答案啊，甚至他就觉得是三个都有可能性啊，可是就是变成不对，你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啊，那他就觉得这样的教育就是说你在学什么啊，譬如说你学算术，你学什么几何等等啊，在学什么，但是他觉得教育最重要是学习如何来学习，就是说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在任何的事情上，我怎么去将这个问题来做研究分析探讨，他认为这个过程叫做学习的过程哈。那如果是用这样的考量的方式，就你就会发现眼里不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你只要考上大学，所以这个大学之前呢，你就是什么都不可以，可是考上大学你把书本一丢，有人就开始玩四年，有没有哈、
嗯、
那在工作当中呢，你就会发现现在知识经济里面它全部都是靠学习啊，每一个人都在接触，不管我们年纪多么什么样的年龄阶层，然后可能你刚刚从学校毕业，所以你可能比十年前毕业的人有一个好处，你学到一些东西是十年前还没有的东西啊、
嗯、
但是呢你很快的你又面临了另外一波新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讲到这个终身的学习的重要啊，绝对非不是我们这种学校这种几年教育这种阶段性的学习。
嗯，我还记得哈、哦，常常听到朋友们说呢，特别是在工作当中的人说，哇，我现在要、啊、学的东西啊，我现在这么认真呢、啊，我过去当学生的时候都没那么认真过。
对呀、啊，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真的是等到了在职场当中的时候，才开始做更多的学习了。
是，所以贾玲，我们一再可以看见啊，我们为什么在信心的品格讲到这个教育哈、啊，那就是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在生活中间要有一个信心的态度，那个信心的态度就是我们终身都要学习啊，所以可能孩子们的分数考的是80分，而你觉得他应该考90分哈，我们很多的父母就会有处罚，对不对哈？那很多的父母也非常的努力呢，训练孩子们呢，到处去上一些课程，所以我们的英文课也很早就去上了啊。但是呢，我听了很多专家是说，对呀，没错，他可能把小学一二三年级以前的功课现在补习班修了而已，然后小朋友在学校里上课，上那些简单的英文的时候，他就开始变成一种骄傲得意，因为他都会呀。可是过了四年级之后呢，他又开始成绩掉下来了啊，因为四年级以后的英文是他以前没有办法预先学习到的哈、啊。
嗯，所以我想可能也变成说，现在可能很多的孩子啊，我们都说好早熟哦，上课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不专心，可能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真的也得到了好多的刺激，所以会觉得课堂好无聊，
是、
哦、所以就也很难真正的是在那个一个经过设计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按部就班的开始慢慢成长。
对，尤其我们现在还要完全要依照教科书哈，就算我有一个学生在商职里面教书啊，你都会发现他的校长是要求你完全要照教科书，而当他有让学生们做一些不同的学习方式，其实目的是一样的，就学习到那样的原则，都会被学校念。好，甚至于被学校认为你是那个不乖的老师。
哇，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种统一教育啊，其实是最好的管理的方式，方便管理。可是其实可能也扼杀了这个当中，我们忘记其实是学习的本质。好，在那个探索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说，诶，我到底怎么去学习？而且是，我觉得有时候学习要等到开窍，有时候我们过去就真的是死背死背哦，背到你自己都觉得蛮
痛苦，可是有时候你开窍了，或者说你自己喜欢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会启发你想要再去多学一点的那种，我们说是一种动力好了。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如何学习真的是蛮重要的。
对，所以真的是需要我们的父母啊，跟我们自己啊，真是练习信心的品格哈。那让我们能够不注重在这个分数上面哈，也不用死背的方式，而是学习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学习任何的学问哈，而不是只是学某一种的成绩哈，某一种的专业而已啊。那你也晓得雅玲，你知道这个大学里面考大学之前要选科系，对不对？这都是伤痛了所有年轻人的脑袋哈。那温先生在这本书里面，他也讲到，他认为啊，学习啊不是为了学以致用哈，他觉得应该是用全方位的思考啊来学习的过程是开发潜能啊，而不应该用一个学以致用来狭隘到一个教育的一个层面啊。我们都说以前呢、啊，这个建筑系是最红的哈，这个建筑系就是最棒，又难念了、啊，又很有学问啊，盖房子啊，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嘛哈。结果你知道，你现在碰到建筑师，你就会发现那些建筑师当初红的很念的都是学校也很好的，他们说他们现在一年里面接不到一个案子哈。我忘掉一个数字，但是我就只大约记得他们一年的建筑师的那个收入啊，竟然每个月只有5000块的这个平均值啊，哈，
哇，所以真的跟一般人想象差很多。
对，他们现在就几乎都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哈。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学以致用角度来去思考我们的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无形中间也就狭隘了自己哈。那当然，温先生也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当初有一个同学哈，就不肯好好念书，然后他就回答说：“我不需要好好念书啊。”因为我将来就一定回去做我的家族事业哦。那你家族事业是什么？就是杂货店。所以他说他们家里面没有人会去继承他们家的杂货店，就一定是他嘛齁。所以我念多少书呢，他的妈妈说你书念再好啊，那个时候的台电公司的一个科长哦，都比不上他一个杂货店的一个收入啊，所以说你不必啦，不必念那么好的书了。
哇，可是这样听起来好像面对说我们不该读书。
对、
啊、所以我想其实这中间我不想说到底该怎么去看那个我们说是一个价值观好了，到底我们如果说要有一个有信心之外，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学习，可是我觉得也不是那种完全好像是没有计划性的，好像玩世不恭的，觉得说啊，反正现在变化那么多，然后我这个好像永远赶不上变化，那就干脆不要学。我想那个阶段或步骤该怎么去看它呢？
呀，其实雅玲说的那个当然是那个叛逆的，觉得说我干脆就不管它了。可是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的生存还有我们的工作啊，什么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哈。所以其实教育的本身呢、啊，这边也就是提醒一些家长哈，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哈。他说教育的本身呢是开发潜能，所以教育应该是。就是在做一些开发的动作，开发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他的不同的潜能啊。那也可以说一个潜能的开发比你去念什么科系都还重要。所以我们也看过雅玲，我们也看过很多种人，他换来换去，甚至一个大学里面他可以转了好几个系哈。那这种都算是在我们台湾社会非常少有的，但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我们就听的比较多一点哈，很多人他念了很多种，甚至有人念了好几个硕士都有可能哈。那因为也有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因为工作不好找，所以都选择回去念硕士哈。不让自己马上就进入那个大学毕业的那个找不到工作的那个阶段，所以他们都是选择去念硕士。那这无论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环境逼迫我们回去念另外一个学位哈，其实我们都可以
看在这个中间不是选择一个现在社会上最时髦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科别，而相对的呢，你的选择却是说 你在于潜能上面的有没有让自己在经过这段学习里面更多的开发你的潜能。在这里雅玲，我又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我自己亲自的经验哦。你知道我在美国念那个艺术学院，那个老师有90多岁嘛，对不对？那我最记得98岁的时候，这个老先生啊，发了一个大脾气啊，也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啊。当时啊，我完全不能懂啊，可我现在就开始可以感受得到一些因素哈。当时他因为已经98岁了，那学校呢，随着他的年龄的高涨，虽然是美国在20世纪里面的一个艺术的一个代表哈，但是因为年龄大了以后呢，他也就让学校带的比较死气沉沉的哈，所以董事会嘛就邀请了一个别的地方的校长，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校的校长来，希望呢让学校能够蓬勃发展一点哈，因为学校的收入也出了些问题了。那不过半年的时间呢哈，我就听我那时候已经回台湾了，那已经有同学打电话给我说，哎，老先生最近脾气很坏哈。那以至于那年夏天我去看他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听说你生气啊。哈，我当然生气，我说你气什么啊？他说那个新的校长做的方法不对啊。我说有什么不对呢？因为我听说那个新的校长就是跟商业界很熟哦，所以他就配合商业界啊，去做很多的一些商业的设计啊，甚至于让学生接触外面公司的一些专案呢、啊、哈。那当时我就想说，哦，好不一样的做法哦。那同学们是觉得很兴奋啊，因为就觉得哎呦好多花样哦，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哦。那可是老先生生气呢，竟然就是气这一点，你知道哈、
哦？为什么呢？
哎，对呀，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哈、哦。当时啊、哦，那他就说，他说教育不应该先跟商业挂钩。因为商业呢，你是某种的目的，你只能强调这个产品的优点啊，以及你要达成一个商业的一个果效的时候呢，你对教育来讲是不会偏颇了，就是你去做好像广告一样的性质的时候，你对这个设计的完整性呢，你就会不去顾虑它了。所以他认为教育的本身，你就是应该让他去接触一些基本动作，那他熟练了之后呢，他将来做任何的事情都叫做牛刀小试，就是你要在那学习的过程里面去把你的潜能，把你各式各样的能力都发挥出来，而不要被商业所限制到。那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品格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我相信我这位98岁的这位老师呢，他对教育的执着、啊、让我们看见那就是信心啊。他的信心认为教育的本身就是应该让你有一些基本的动作，让你各方面都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训练，而不应该被商业所限制或是偏颇，而你没有学到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学习。
嗯哼，所以可能就变成说那个单纯的学习可能被破坏掉了，变得是为了某一些的目的，然后去迎合那个市场，好像在原本只是学习的过程里面就会有一些的偏颇的一个状况了哈。嗯，
对，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啊、哦，是学习让我们是开发潜能，而不要急的去学以致用。
嗯哼，是，我想那个学以致用应该说就是钻到那个里面去，只是为
了或者是为了配合商业的一个活动。
嗯哼，是。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所谈到这个信心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关系是真的蛮微妙的。其实我们常常有在说，在现在好像行行真的是可以出状元，特别是在网络的时代里面，所以变得说每个人的那个可能是每个人的特别的性向或者说性去变得很重要，所以怎么样去开发我们每个人的那个特殊的点，然后更广的去接触不同的方向，达到终身学习，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去重新思考的了。
对，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那我们用信心啊的品格啊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不再是一张文凭，也不在于现在社会上所认可的一些科系哈、啊，而是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是学习到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来做学问，怎么样去面对问题，以及我们在潜能各部分的有没有接触到，让我们来开发我们的潜能。
所以在今天呢，我们所谈到的信心，重新的让我们来看自己，我们是追求了那一张文凭的一个证明而已，还是我们真的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讲是很丰富的一个过程呢？哈，当然也希望是所有的做家长们的，当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他们，让他们能够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很享受，真的是让他们在一辈子所学到的是那个学习的能力啊，
是而不再是分数。
是，我们今天的空中也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了黄维轩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或许没有办法开放现场的 call in， 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很欢迎您可以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呢寄信到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我想我们都可以呢跟黄维轩黄老师或者是雅玲来分享您的心情。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谢谢黄老师的分享，
谢谢。
我们也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来到我们的都会男女节目当中，要再和你分享在生活当中如何投资理财。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